总记着几张面孔，失望的，落寞的，流泪的，还有天空下毫无表情的，都是这么跋涉过来，心里长着翅膀，踩着城市的泥泞，从熟悉的街道走过去，留下不熟悉的脚印。想趁着我年少的美妙时光，能对你好一些。后来发现，只有不再年少，才有了对你好的能力。可是这时候，你已经不在了。电视节目我做了13年，什么样的类型都接触过，什么岗位也都设计过。记得03年跳槽，换台换节目，拿着袋子到机房，后期都在忙碌，没有人理会我。于岩是后期主管，他说，要不你自己剪吧，会不会？我说不会。于岩说，我教你。然后他打开机器，录入素材，在视频轨道里长长的一条，他啪嗒按下鼠标，素材断开。他说，看，这是切开，好了，你应该会了，自己弄吧。教学方式虽然简单到深得我心，但完全于事无补。于岩自顾自离开，我坐在屏幕前，从深夜11点折腾到凌晨4点。因为我只懂切开，所以把素材切成300-400段，然后乱成一锅粥。这时候于岩端着泡面进来说，哎呦不错哦，好了你走吧。说完他点了一下键盘，素材恢复，跟刚输入时一模一样。我当即扑街，差点把泡面扣在他头上。我还没来得及抱走，他转头对我说，陈默，现在你看我切的点，跟你有什么不同，对你有帮助。很快，我因为前后期都能操刀，在新节目站住了脚跟。这件事我一直感谢于言。这期间我发现个秘密，亲眼目睹于岩给他的女徒弟送盒饭，买4个盒饭躲在办公室，精心搭配，荤素无比协调，层层堆叠，然后再从桌子底下摸个橙子，屁颠屁颠地送到机房。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智商实在问题太严重。旁边那么多人，大家手里捧着寒酸单薄的盒饭，几十只眼睛瞪成乒乓球，这还看不出来见鬼了。这位女徒弟叫刘梦梦，大家痛不欲生，每次吃饭还要尽量避着她，免得她发现众人盒饭跟她不同。我好奇地问几个后期的哥们儿，大家支支吾吾地说，于岩德高望重，老头长青春痘不容易，给他点机会吧。我跟于岩越混越熟，喝酒的时候问他，这么干没意义，干脆表白吧。于岩一口干杯，叹口气说，你不懂，我不是要追求他，我就是照顾他。过几天于岩被抽调到外地拍片子，临走时叮嘱我帮他搞定爱心盒饭。我满口答应，转头就忘。第二天迟到，直接睡到中午才去单位，迎面撞到几个后期的哥们儿，在食堂门口堵住刘梦梦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蛋，我似乎忘记了什么事情。哥们儿手忙脚乱地劝梦梦说，我们帮你打。梦梦说，那多不好意思，我自己来吧。哥们儿急得青筋都爆出来，看见我过来怒目相对，我很不舒服，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，硬着头皮说，干嘛，出人命了吗？ 结果哥们儿差点跟我动手。梦梦在众人的注视中走到窗口，递进去一张8块钱额度的饭票，打了份正常的饭菜。他似乎没有发现异常，端着走到桌子边，几个同事赶紧让位置。梦梦紧张地说，我好久没来这儿吃饭了，你们别这样。哥们儿狠狠地推了我一把，各自散开。我摸不着头脑，尽管我忘记了任务，但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。祸都闯了，我索性坐在梦梦对面，还没开口，问题全部堵在喉咙。梦梦边吃边哭，眼泪一颗颗掉进饭碗，可是她哭得悄无声息，筷子依旧扒拉着米饭，用力地拨进嘴巴，一嚼，腮帮子上的泪水就滑落下来。我想她哭什么？一个女孩子在大家面前哭成这样，她该多难过。一个女孩子在大家面前哭成这样，还在吃饭，她该多饿。台里有份宝贵的袋子，据说放在新闻库的最里面。一般袋子会反复使用，但这盘再也不会取出来。每台飞边机里，这盒袋子录入的素材永远都保存着，用密码锁住。于言回来以后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，叹了口气，深夜打开机器，解开密码，给我看这份神秘的素材。镜头走进一个陈旧的楼房，扫了几圈，听到记者的声音，拍点赶快走，给几个近景，有裂缝那些。突然镜头猛地抬起，砰的一声，然后彻底黑掉。我惊呆了，转头看向余言，语言说，水泥块。我打个寒战说，砸到人了。语言说，1平米多的水泥块。我迟疑地说，那摄像师。语言说，大刀，刘梦梦的亲哥哥。新闻这行我挺了解，每天起早贪黑守在医院和派出所，斗殴车祸基本都得往这两个地方送，哪儿传来死人的消息必须快马加鞭赶过去，抢在警察赶到之前。有个哥们儿暴雨天收到河里飘上浮尸的短信，飞驰过去，车没停稳就扑下来，扛着机器二话不说往河里跳，就是为了拍到尸体的视频。我们蹲在楼道口抽烟，余言说，大刀是咱们后期的，懂摄像，那天摄像部人不够，借了大刀去。小区危房年代久，又找不到负责人，台里去采这个新闻，怎么就是把大刀的命给丢那儿了？我说，我懂了。余言掐掉烟头说，我从没想过居然会碰到同事死掉这件事，把命丢那儿了。见鬼，好端端的后期居然会死。我没法接话，手足无措地说，没关系，我以前小学同桌的愿望是一辈子旷课，夏天去运河游泳淹死了，结果真的一辈子旷课。你看我哪里能想到会碰到同学死掉这种事儿。 余言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以前都是大刀给梦梦打饭的，他很疼自己的妹妹，觉得女孩做后期太辛苦了。余言说，我没有其他权利，只有一堆饭票。我看他走掉的背影，发了会儿呆。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年华，有无限对你好的心，却只有一堆额度八块的饭票。之后梦梦都是自己打饭，再也不要余言代劳。我对梦梦是奇怪的态度，觉得她可怜孱弱想靠近，觉得她满具传奇色彩想远观。圣诞节那天全程喜气洋洋，除了新闻部其他节目都提前录制完毕，大家能放假的全都出去玩了。我去协助一个直播，大清早去台里帮忙，刚下出租车发现台里兵荒马乱。原来节目做平安夜街头采访，镜头中抓到一对中年情侣，但情侣没有发现，后期做了定格，还给他们打了个晃晃悠悠飘起来的一颗心，幻化成两个字，幸福。结果中年男子是已婚，属于偷情，他老婆发现了，爬到电视台悬空楼梯，举着菜刀要自杀。大姐哭得声嘶力竭，说电视台摧毁了她的家庭，导致老公索性跟她摊牌要离婚。同事们慌忙报警，梦梦从后期房走出来，我在一楼看着她走向那大姐。梦梦戴着雪白的绒线帽，离大姐几步远的地方聊了几分钟。那个大姐猛地丢下菜刀，飞奔而去，一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。所有人好奇万分，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，可是没人上前问她。中饭去食堂，我排她后面，现在大师傅都知道了这个失去哥哥的姑娘。他假装不看梦梦的眼睛，死命地往他盘里打鱼、打肉、打花菜、打黄瓜，若无其事地端给梦梦。坐下来，梦梦吃了几口，突然说，片子做好了，晚上我们去喝一杯吧。我一愣，说行。晚上去管春酒吧，梦梦说喝一杯，结果喝了好几杯。他兴致很高，笑着说，你猜我跟那位大姐说了什么？我好奇万分。梦梦说，我告诉她可以把录像带刻录给她，老公要离婚就用这个当证据分财产，老公不离婚，电视台赔钱给她。我张大嘴巴说，那要是真的不离婚呢？电视台怎么可能赔钱？他说，铁定得离。那节目后期是我，定格和那颗心是我做的。我看到素材的时候，认出了那个女孩，才做的这些。他笑着说，那个女孩是以前哥哥的女朋友。我大吃一惊。梦梦说，你们都错了，我不是无知少女。我猛地点点头，对对对，梦梦你太拉风了。梦梦说，我想辞职。 我举着酒杯的手僵住，小心翼翼地问，怎么了？他说，太累了。我问，是工作吗？梦梦摇头，侧着脑袋搁在酒桌上，定定地望着台灯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无能为力，于是叫了一份薯条，推到梦梦面前，殷勤地说，吃点儿。梦梦突然哭了，眼泪一颗颗掉进面前的薯条竹篮。可是她哭泣的声音淹没在音乐中，用力地嚼着薯条。一嚼，腮帮子上的泪水就滑落下来。我想，她哭什么？梦梦说，我有个哥哥，他叫大刀。梦梦说，大刀从小傻乎乎的，连恋爱都不会谈，只知道被女孩子骗。可是他那么傻，一直担心我吃不好，将来嫁给坏人，动不动唠叨，妹妹啊，哥哥一定要把你喂好。梦梦说，我不知道我要嫁给谁，可是大刀连娶个坏女孩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梦梦说，我不要留在这儿。梦梦的抽泣变成嚎啕，嚎啕的声音淹没在音乐里。我一下全都明白了。是啊，所有的爱护其实都在无声地提醒他，你是个失去者，而所有的爱护都不能弥补，只是变成一把钥匙，时刻打开飞边里锁着的那段视频。很快梦梦辞职了，余言经常找我喝闷酒，他那个水平喝闷酒跟吃闷棍一样，节奏非常快，嘴巴里喊一声干，杯子往桌上一拍，然后整个人卧倒，次数多了，酒量稍微好些，他醉眼惺忪说，陈默，我明天走。我说，你去哪儿？他说，我也辞职了，回老家电视台，虽然小城市没大出息，但待遇好点儿，据说年终福利够买台车的。他又喝一杯，掏出手机，里头草稿箱有条短信，写着，梦梦，我想照顾你。我说，你干嘛不告诉他？余言说，我能为他做什么？我什么能力都没有。送他饭票吗？我猛烈思考，想说服他，他已经再次卧倒。我一个人喝了半天，莫名的愤怒，直接拿过余言的手机，把草稿箱里的那条发了出去。叮咚一声，短信回了，吓得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打开。梦梦回了一条，你在哪儿？我瞄了一眼余言，发现这混蛋居然坐了起来，瞪大眼睛望着我手里的屏幕。我没管他，直接回了地址。接着两人面面相觑，余言的脸色由红转白，怎么又绿了？梦梦围着红围巾坐到酒吧，在我们对面，看着余言说，听好多人讲你也辞职了。余言沉默了半天说，我明天10点的飞机，你可以送我吗？梦梦站起来说，如果我去了，就是答应你。说完转身离开，这屁股还没坐热呢，我大声喊，如果你没来呢？梦梦停顿了一下，没有回答，走了。 第二天我送余言，大包小包，他一直磨磨蹭蹭，广播都开始喊他名字了，他还站在登机口不肯进去。我不催他，他始终望着机场过道，那笔直而人来人往的过道，从一号口到十二号口，中间有超市，有面馆，有茶座，有书店，但就是没有梦梦的影子。我跟地勤说，别管这位乘客了，你们该飞就飞吧。余言站着，背后是巨大的玻璃，远处飞机滑行升空，成为他发呆的背影。这幅画面好像放鸽子，余言哭了。从此我没有梦梦的消息。去年出差路过余言的家乡，他这次酒量大涨，居然换成了白酒。喝完整瓶，他突然说，梦梦嫁人了。他挪开苹果，东摸摸西掏掏，翻出了那个破破烂烂的西门子手机，说，我还留着那条短信。我有点糊涂，接过来一看，发件人刘梦梦，内容是，你在哪儿？时间2007年3月11日22点15分。余言醉了，悉悉索索地嘀咕，我在哪儿？我突然很难过，对他说，老余，别管自己在哪儿，你得对自己好一点。余言趴在桌上继续嘀咕，是啊，我们都要对自己好一点。我年少的美妙时光是想对你好的，后来发现只有不再年少，才有了对你好的能力。可是你已经不在了，那我只能对自己好一些。无论你是余言还是梦梦，无论你在哪儿，都要记得对自己好一些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就算飞不起来，只要有脚印，就知道自己还活着。2007年1月12号深夜，梦梦跟我在酒吧，他喝多了，对我说，我不要留在这里。可是对很多人来说，酒空杯干，客人散尽，都还留在某一天里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其实就结束了，而且其实什么道理也没说，我也从此没有碰到过他们。2012年的某一天，夏秋之交，我背着包徒步，碰到一个陌生人。他说包太重了，里面有好多酒，萍水相逢也是缘分，不如喝了吧。我们喝到天黑，我酒量不好，倒了，睡在路边。醒来他已经走了。孤身一人，梅西陪在我身边。我待了很久，身上、脸上、头发上，许多的露水。我一直不想起身，整整一晚。梅西把脑袋搁在我腿上，一动也不动。他也沉默了一晚，只是会偶尔的抬头看看我。我觉得很难过。然后天亮了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前走。无论你想留在哪一天，天总是会亮的。